再来一个胃。这天，唐医生做完手术下班，就见迎面走来一个又高又胖、长着三个下巴的中年男子，笑着和他打招呼说：“唐医生你好。”唐医生以为这个三下巴是自己曾经医治过的病人，一时想不起是谁，就也笑着朝他点点头，随口应了一声。谁想这个三下巴却开口对唐医生说：“
唐医生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在这里再给我装个胃。”
他说着拍拍自己大腹便便的肚子。唐医生愣住了，瞪了他一眼：“
你没毛病吧？”
三下巴的脸不觉拉长了。
唐医生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我为什么要请你再给我装个胃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身上一个胃不够用，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嘛。我要经常吃请，还要经常请吃。你知道啊，这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事情。我马不停蹄的赴宴，今天吃这里，明天吃那里，上午吃，下午也吃，白天吃，晚上更吃，吃的我的消化功能已经大大受到了伤害。不瞒你说，有时候我连撒出来的都已经不是尿，而是酒了。如此海量的吃，一个胃怎么够？ 怎么样，唐医生，装个胃要多少钱？你尽管说，钱对我来说啊，绝对不是问题。
三下巴说得吐沫四溅，唐医生觉得他简直是荒唐，所以不理睬他，只顾走自己的路。没想第二天，唐医生刚上班，走进自己办公室，昨天那个要装胃的三下巴已经坐在他那张椅子上等着他了，居然还对他说：“
你们院长让我转告你，叫你来了之后到他那里去一趟。”
唐医生大吃一惊，吃不准这个三下巴男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，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朝院长室走去。院长见唐医生来了，赶紧递给他一张纸条。唐医生接过一看，纸条是当地一个名闻遐迩的人写的。这个人不当官，但很有钱，有钱说话就有分量嘛。纸条上的意思就是要医院帮忙，在那个三下巴的肚子里再装一个胃。院长感激地对唐医生说：“
唐大夫，我想过了，这样的手术在我们医院里只有你敢做，也只有你能做，你就为医院做一次贡献吧。我们是私立医院，惹不起这人，如果不答应把他得罪了，我们这医院以后就别想再顺顺利利地开下去了。”
如此荒唐的事，唐医生真是闻所未闻。可是看着院长那期望的眼光，他只好点头。既然点了头，那么接下去就是做手术。可是胃呢？到哪里去弄一个可以装到三下巴肚子里的胃来？死人的胃是没法用的，因为人死了，胃也就跟着死了。
院长说：“我考虑过这问题，对方说不用我们操心，他们自己有办法。”
唐医生一听，顿时觉得脊梁骨一阵发冷。
他们有什么办法？难道要杀人？
院长摇摇头，沉思说：“
这个我们不管，也管不着啊，你就好好准备准备，拿出一个具体的手术方案来吧。” 唐医生毕竟有多年的临床经验，他很快就将手术方案拿出来了。尽管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手术，但难不倒他。唐医生提出的方案是先打开三下巴的腹腔，切开相近的一段食管，然后接上两根人造支食管，同时在他肚子里造一个微型都江堰，让食物分流，一部分分流到心胃里去，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原来那个胃的负担。院长觉得唐医生这个方案可操作性非常强，在细节上做了一些完善后，就把手术方案定了下来。手术日期很快也定了下来，因为三下巴告诉唐医生，心胃已经准备好了。然而，当三下巴把那只胃放到唐医生面前时，唐医生差点笑出了声。原来这是一只猪胃，而且还是一只母猪的胃。三下巴的解释是，猪的消化能力强，母猪的消化能力尤其强，对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唐医生此时突然想起了一则民间传说，说的是有一种叫饕餮的野兽，既凶残又贪食，胃口大得惊人，见什么吃什么，在吃光了世上所有的食物后，就开始吃天空，天空吃完了就吃大地，后来大地也吃完了，实在没什么可吃了，于是就吃自己，先吃自己的脚，再吃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吃自己的手，把自己吃完后就饿死了。唐先生看着眼前站着的这个三下巴，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活生生的饕餮。那天下午2点，手术正式开始。三下巴上了手术台，唐医生麻利地打开了他的腹腔。不得了，只见腹腔里塞满了未曾消化掉的饭菜和白生生的板油，一股陈腐恶臭味顿时冲天而起，在手术室里弥散开来。唐医生尽管有先见之明，事先戴了两个口罩，竟也无法抵挡得住。为了要把大得惊人的母猪胃装进三下巴的肚子，唐医生不得不清理他的肚子，得挪空地儿出来呀。唐医生果断地一刀下去，先将那白生生的板油割掉一部分，可就这一割，把他的助手给吓得瞠目结舌。为啥？割去的其实就只是原先的一小部分，可是一称居然有10来斤。事实上，唐医生并没有按照预先定的方案进行手术，因为他发现三下巴提供的那个母猪胃要比三下巴自己的胃大得多。这个发现使他来了灵感，于是立即将手术方案做了变通，没有在三下巴肚子里造微型都江堰，而是把他自己的胃套进那只母猪胃里，就像把一只碗放进蒸锅里一样，然后将食管切开一个口子，当三下巴摄取的食物过量，他自己的胃装不下时，那些食物就会自动进入猪胃里。当然，唐医生做的手术实际上远没有这里说的这么简单，但因为描述起来相当复杂，这里就略过不表，只要大家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了。几天后，三下巴给唐医生打来电话报喜，声称心胃非常管用。他得意地在电话里嚷着， 现在哪怕叫我一天参加十个宴会，我也不怕了。事情很快传开了，还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。这一来，医院的名气立刻家喻户晓，来找唐医生做装胃手术的人络绎不绝，挡也挡不住。于是医院干脆专门成立了植胃科，唐医生被任命为主任。植胃科挂牌那天，提着猪胃来要求做手术的人，把医院走道里挤得水泄不通。不知情况的还以为这些人是来参加猪胃展览的呢。然而热闹了没多久，那个三下巴就气羞羞地找上门来，说他最近的消化功能又不行了，就像以前没装腥胃时一个样。他责怪唐医生为什么当时不彻底给他解决问题，医院是故意在坑他的钱。唐医生听了也觉得奇怪，他好言安慰三下巴一番，然后就替他做检查。这一检查，唐医生惊讶地发现，三下巴肚子里只有一只母猪胃，他自己的胃呢？难道被猪胃消化掉了？唐医生像是在问闻讯而来的院长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院长一听，立刻紧张地朝唐先生嘘了一声，叫他别出声，以免被三下巴听到。这个三下巴，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胃被那只装进去的猪胃消化掉了，不找医院拼命才怪呢。可是，这已经成了无法逃避的事实了呀。唐医生偷偷瞥了院长一眼，发现他面如死灰，额上冒出细细的汗珠。唐医生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他已经做过近千例手术，用的都是和三下巴同一个方案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今后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一个粗大的嗓门突然在外面响起：“
院长呢？我要找你们院长。”
随着一声吼，门被撞开了，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闯了进来。那人似乎认出哪个是院长，几步窜到院长面前，嚷道：“
我是城关乡的乡长，你知不知道，自从你们医院成立什么狗屁植胃科以来，我们那里天天有人来高价收购母猪的肚子，有的农民见钱眼开，把还没长大的小猪都杀了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城关乡，现在居然连一头肥猪都找不到。你院长知不知道，你们医院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猪产业，我要告你们，要把你们送上法庭，要你们赔偿我们的损失。”
院长终于忍不住了，喉咙也响了。
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患者找我们植胃，我们能见死不救吗？你要告，就该告那些买猪肚子的人，告那些大吃大喝的人。你到我们这里来，是找错菩萨，认错了庙门。
院长和乡长争得脸红耳赤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唐医生于是赶紧趁机溜了出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